有一点紧张哈，主要就是感谢教会给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能够连续两年在这个退休会上做见证。我一般做见证也好，讲道也好，我都不带稿的，但这次觉得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要用20分钟的时间要讲出一个见证经历神的一系列的见证，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神的带领，求圣灵来高抹，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经历神，从我2007年开始信主到现在快到9年的时间，那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很多的工作，虽然我有的时候确实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不管是回首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我觉得神的奇妙，他的这个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我也相信今天其实在座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应该比我还要更丰富，那我也盼望借这个机会把我这一点的见证摆上为主使用能够抛砖引玉相信还有更精彩的分享在我们的特会的里面。那我想经历神呢，或者说我们讲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人跟神怎么样来互动这个互动呢，其实经过我这么多年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其实都是神在主动做人是在被动跟。所以神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功课就是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我来学习怎么来认识他的旨意，来认识他的工作。比如说我在07年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一起信主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有教会的服事我这个人也是进步还是蛮快的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很注重使用有恩赐的人也不瞒大家，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恩赐所以就被牧师也看中，所以我在短短的2年的时间，从信主开始就开始带小组到主日讲道带敬拜，然后到2年的时间我就进入到核心的同工的团队的里面那个时候觉得还挺舒服。那我和我的太太我们两个都是在金融行业，我是在银行，他是在一个金融的公司，都是非常稳定，应该说生活也还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就好好工作，那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好好服侍神这样的日子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第一次经历神就是神兴起一个环境突然之间就关门在09年的时候，我的太太他们的公司因为生意太好了，做得太成功了，所以决定要从深圳搬到上海去他们公司很厉害门口常年有一个班的中国人民武警站岗他们的那个库房里面有1吨多的黄金我都没有办法进去结果他们就准备这个公司要搬到上海去，那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对于所有的员工来讲就是骨干来讲就是你要不就跟着公司走，要不然你就等于自动要辞职因为他不可能给你任何的所谓的补偿或者什么。那当时我们就祷告就感动，觉得没有这个带领他是在广东人，我是东北人我们都不太适应上海那边，所以上海很好中国的大都市，但是我们觉得不太适应，但是也祷告以后觉得没有这个带领怎么办最后没办法被迫就他就放弃了那个工作。所以当时觉得很苦闷，这是第一个神兴起的环境，就是关起这个门就向神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子在那之后不久呢，在09年底10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跟家里人在，就是当他辞职之后跟家里人在沟通的时候，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当时住在广州，他们全家原来几十年前就一直住在广州那岳父岳母就建议说回到广州去当时因为他回广州就比较容易找工作，对于我来说也比较容易，我在金融系统在银行界也是做银行经理，我觉得找工作还相对比较容易，我说 OK 那我们就其实不是说 OK 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回去，因为我觉得我在深圳已经工作了14年，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我的职场我的圈子都在深圳，让我去广州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太多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那种远见的。那我就祷告，所以祷告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借着以赛亚书神对我说话，在55章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所以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亮光，我觉得这个是神当时对我有一个启示啊，所以我就最后决定，我说可以，我们啊一起同意，我们就搬到广州。那搬到广州之后呢，其实真的是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新的工作。当时不清楚，我们在广州啊又整整居住了五年，从2010年居住到2015年，这五年的时间其实主要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服事啊。对于我来讲，在前三年的在深圳的教会的服事，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根基比较浅的啊，坐火箭坐直升飞机上去，但是正如啊朱建牧师常常讲过，就是生命更新，侍奉转型。所以我那五年的在广州的教会是一个侍奉转型的时间啊。我也到了银行工作，我一边工作一边重新在教会的里面啊服事，从最基本的最开始的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开始带小组，开始带啊查经，开始主日的讲道，开始带一个分堂，就是我们叫牧区啊，一直到2015年出来之前啊，神的恩典啊，这个被安立为教会的长老啊，所以我觉得这五年的时间，我是重新把我推倒重来，我重新来学习怎么样来服侍神。对于我的太太也是如此啊，她就虽然有机会回到世界的公司的里面继续工作啊，甚至有包括她在啊我们的亲戚的公司帮忙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她觉得就不是神的带领，最后还是出来啊。但是我们的教会，广州的教会就很需要她的一个专业，所以她在教会的里面做了很重要的一些啊钱财资金一些管理。那这五年呢，我觉得就是神关起一个门，让他的工作先失业，然后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我们两个人离开深圳去了广州啊。然后神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在广州，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服事，重新的装备。我非常感谢神啊，这是第一个神的环境，他是关起一扇门，神主动做事情。第二个呢，我经历神的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神会突然讲话。神突然对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的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生命无法承受的重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啊10年回到广州之后啊，我去了一个新的银行，职务也是最高的一个职务，就是我这人生经历里面最高的一个职务啊。你要知道，当我还没有去广州之前，我在深圳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教会有一个很有恩赐的、很有预言恩赐的姐妹，有一天晚上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她看着我说，她说陆弟兄，我觉得你会在啊你的职业生涯最高点的时候，神会把你呼召出来，让你放下你的工作啊。然后我当时看着他，我笑一笑没说话，一转头回家的路上，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这句话无效，没可能的啊。 OK， 因为我没有根本没有这样考虑过啊。结果在12年的时候，当我还在啊就是已经到广州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有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是一个香港来的牧师在啊做一个特会的一个教导。那在特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堂他突然有呼召，就是大家有会后追求，具体的主题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就在那次的呼召的里面，就神就突然对我讲话啊，就是圣灵非常强烈的感动，非常明显的声音叫我听见，就是说叫我自己要宣告一句话，说我愿意放下我的工作啊，等候神，跟随神啊。对于我来说，当时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太太已经没有去工作了，然后我又不工作，那我们这个还信什么主呢？我们喝西北风去吧，对不对？啊，我说不可能，我就跟神啊在吵，在 argue， 在摔跤啊，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但是这个人整个像膨胀一样，就是如果我不说出来，我里面那个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我像一个气球要爆炸一样。这个没办法，那我就宣告出来，我说主，我愿意放下我的工作啊，来等候你的带领啊。一说出来觉得很释放，但是马上压力就来了。啊，这个也经过验证，因为我的太太坐在我旁边，我就对她讲，我说出事了，出大事了，啊，麻烦了，因为神刚才对我讲话，要我放下工作，啊，但她刚才也，她同时也对我讲，她说她也听见神对她讲，同时神同时对我和对她同时在讲这个话，啊，当然她比我就更聪明，她马上跟神提条件，说你一定要祝福我们，呵呵，像雅各和神摔跤一样，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给你走，啊，那这是在12年的7月份的时候。那但是这个特会结束之后，其实我里面很挣扎，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两个人都放下工作，我们当时还在想，应该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应该是啊，如同当年来到美国的清教徒一样，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星期五都是啊一装啊一这个一衣衫笔挺的是吧？这个西装革履的，好好去上班做白领，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好好来教会服侍，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在我们的亲属、亲戚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里面，才是一个好。 好的见证。结果信了主，整天传福音给人家，然后觉得你们这两个人啊、也快人到中年了，怎么突然之间一个一个工作都没有了？你们这信耶稣信成什么样子？我们觉得这个，我是觉得很大的压力。所以啊、也一直在等候，一直在寻求啊、在12年的7月份到12年的11月，我整整等了4个月。我甚至还在自己麻醉自己，说我觉得是不是听错这个神的声音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我里面来的一个想法而已。啊，但是呢很奇妙，那个牧师就是在那个做特会呼召那个牧师，四个月之后他又来了我们广州，他从香港过来，来到我们教会。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分了几个堂点，我们的牧师就安排他去我们那个堂点来分享。他说什么呢？很奇妙，他的讲的信息他放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骨牌，就多米诺骨牌啊，他就讲啊，比如说最小的一个骨牌是5厘米，然后以后每一个骨牌的高度是前一个的一倍，就5厘米、10厘米，就是2的 n 次方，对吧？然后他就讲，从数学的角度，你别不要小看这个2的 n 次方。他就说，如果这个骨牌排下去，从一个5厘米的开始排，每一个后面的骨牌是前面的一倍的时候，他说，当你排到20几个的时候，我具体忘了多少数字，他说那个高度是跟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的高度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示范，他只是从一个小小的到一个比较高的一米多的一个骨牌，他就推了一下，然后轰然倒塌，到最后那个大的一米多的骨牌就倒塌。他说为什么会倒塌？因为第一个骨牌站对了位置，第二个骨牌也站对了位置，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最后。他说神的国就是这样，神的国是带有能量的，神的国是带有一个带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爆发力的。但是神的国需要你来付出什么？就是你要站在你的位置上。他就讲说，如果神把你放在那个骨牌的位置上，是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做的一个事情，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他的命定和计划的。但是如果你不站在那个位分上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后果自负啊。所以我觉得那天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给我很大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在对我讲话，因为我就是觉得我看不清楚，我看不明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索性就不选择啊。但是他讲的话就说，如果你神要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站在那个位置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了啊，那这个骨牌没有倒，为什么呢？可能前面的人没站好，可能后面的人也没站好，但是那不是你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不要去管他们，那是神的事，那是神跟他们之间的事。反过来，如果神要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不站在这个位置，这块牌神的国还是要一定要启动的，怎么办？神就会用其他的人来代替你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你关乎命定和你自己是不是去选择的问题。所以我最后觉得可能要选择啊。所以啊，因为我一直这几年来一直跟朱建牧师都有连接交通，特别是多的邮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给他发邮件，我觉得求救，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那他就到广州，有一次就在啊12年的年底跟我有一次很深的交谈。我在跟他交谈，那天是上午交谈，我那天早上很早起来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到底我今天跟朱牧师沟通是不是你的带领，还是我随便找的一个啊来辅导我的人而已，是不是他是关乎到我前途命运的一个人。而神那天就特别清楚对我说了一句话啊，就是一段经文，很响的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就是啊耶稣讲过的，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所以我当时觉得我很笃定，我知道那天跟朱牧师的见面会是关乎我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跟他见面之后，他就对我讲了一些啊安慰的话语、鼓励的话语。那最重要，他讲了一个关乎命定，他解释到什么是命定。他说命定其实不是关乎你个人的，真正的命定是关乎群体的啊。我一听，这不就是那个骨牌的那个视频吗？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命定是一定你这个人对某一个群体，甚至对神的国是带有影响力的，这个才是你的命定。我们常常把命定看小了，觉得命定就是神祝福我嘛，对不对？那我就是升官发财，我在教会有影响力啊，我在事工上，我在各方面我都提升自己，我不断的越来越成为一个 rising star， 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不是，命定是关乎到群体的，一定你的命定是跟群体有关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啊，他给我的这个启示带领之后，我就特别愿意啊继续来啊了解认识啊朱牧师，他所一直神给他的一个就是关于国度连接的一个领域和一个看见。所以我2013年、2014年连续2年参加了国度连接，参加了香港的特会，对我的属灵眼界开阔的非常的大。我真正的看到，不管我未来的命定是如何，我有一点是非常笃定，就是一定是关乎到群体，关乎到神的国啊，不是关乎我仅仅的个人而已。那所以呢啊，我就后来在15年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啊，当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在国度连接的里面，或者我们讲在属灵的角度，圣经、圣灵、圣徒，在三元河流的里面，我知道有这样的未来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爆发增长和一个成长所以我愿意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在新墨西哥州的，特别是就在新墨西哥州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是有福的，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国度连接和三元河流的一个大本营将来一旦这个能量爆发出来，是大得不得了的。大家如果在这个平台的里面，如果你真的认定这个意向，持守这个意向，在这个里面是真的是神会把你带入到你的命定的里面。那所以我就带着一个心平气和的一个态度就进来，就来到美国。那其实当我讲到神兴起环境，神对我讲话我们就常常会觉得不一定是每件事或者每句话都是神给你的，也可能是试探。所以确实如此，当我从13年的年初辞职之后，也遇到过两次的试探。第一次就是工作。在工作的试探里面呢，就是一下子我刚刚从一个银行离开之后两个月的时间，有这个猎头公司也有熟人介绍，就是有一个银行就是求贤若渴就是说有一个位置虚位以待，一个很高的位置叫我去，然后我也跟了他们面谈，跟他们的头老板都面谈了给我很高的薪水，比原来还要高还要好我就想哇，这是不是神要我把我从银行的原来的银行带出来，带到新的银行，让我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提升呢所以真的里面是有一个犹豫，或者说有一个有点动摇。所以跟太太我们两个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感觉神没有给话，神没有松口，神没有说这个就是命定，或者说神没有说这个是他的意思，所以我最后还是拒绝。那拒绝之后，第二年的时候呢又一次有一个新的机会，就是一个新成立的一家公司有很雄厚的一个实力和背景，也是做金融投资的广东省的应该有差不多一半三分之一的科技企业，他们都有投资入股让我去做一个很高的一个总监的位置，甚至说你来了以后我们给你夺身定造，你想要做什么头衔位置我们都给你结果我当时真的犹豫了，然后我说我去祷告会好好去祷告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带着去祷告会觉得好像有点通，又觉得不太通这个回到家里我就说我在祷告会祷告，问我的太太你在家里祷告有什么感动，我太太说神没有带领让你去这个公司当时觉得一盆冷水又泼下来如果他说神好像带你去了，那我也本来里面就很动摇了，我觉得可能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又问了一下祝牧师，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底去不去祝牧师讲得很清楚，他说既然你认定了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要进入到你的命定你去这个公司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你储备一点钱财免得将来会钱财上再有亏损，但是呢一旦神的时间到了你要出来，你就马上要出来。我就想哇，这个很难啊，这个就像那块骨牌一样，突然之间那块骨牌要整个骨牌要倒的时候，我还在这世界里面打拼，然后让我马上出来再进入到里面，我觉得从我的能力来讲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我宁可不冒这个险，我既然不能脚踏两条船，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等候在神的国的里面。所以这两件试探过去之后，我的心就彻底的不能说是对这个工作死心吧，至少我不在里面总是觉得心痒的感觉不再去幻想着每个月领工资的日子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历过每个月领工资的日子了，一直在吃老本。所以呢我们这样从去年就来到这边。那我想从经历神的角度一方面神兴起环境，另一方面神会对你讲话，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还是需要有教会的一些权柄的遮盖认可。所以呢我当时在当我在犹豫要不要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从澳洲来的姊妹澳洲人西方人她在为我们，她是先知性的服侍，她在为我们按手为我们服侍的时候，她就特别有一句话给到我，因为我当时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做这个来美国的一些申请你知道我的申请是以学生的身份40出头还要来这边要以学生签证的身份才能够来到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带领。那她给我的一个鼓励，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跟她讲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有一句话让我告诉你，就是只要神没有喊停你就不要停，就是神没有说 stop 你就不要 stop 你就往前走。 我听，哇，是哦，这个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居然讲的这句话讲到我的心里，感谢主。那我后来在我去年来之前啊，在之前两天在牧师的家里，我们有个很隆重的一个欢送的仪式啊，三四十人教会的同工们一起欢送我们一家人。那这里面当中就有一位姊妹从加拿大去到我们的教会去服侍，然后她是华人，她就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跟她也不熟。他为我祷告，他就说啊，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我在一个啊，一条河里面啊，我划着一条独木舟，独木舟啊，就是一根木头中间挖个洞，人在里面是吧？或者简单一点，就是那种单人皮划艇。他说我一直在往前划，我的前方是啊山涧，就是两座高山。中间是一个很窄的地方，他说这个窄到一个程度连那个桨都过不去，要把那个桨竖起来，这个人跟这条皮划艇和这条独木舟只能是这么窄的一个宽度你可以过去。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过去，只能你自己划了这条船过去。他说但是他说他往旁边一看啊，他又一看，他说这条船上本来只有你自己，后来他发现原来耶稣坐在那条船的船尾，我是在那个船头在划这个皮划艇。哦，我当时觉得，哦，觉得是哦，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讲的什么意思啊，我就知道这是要靠自己。后来来到美国，我才知道，原来因为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来，我来到这里，我要通过很多的考试，我连一辈子都没有考过托福的，毕业已经20年，那我就重新到学校开始学托福，考托福，考 GMAT 啊，申请这个研究生啊，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我，但是感谢主啊，我后来就觉得他讲的这个意向，至少是适应了我，印证了我前一阶段，就是因为我的考试。啊，不管是托福还是 GMAT 啊，全部都是一次就过了，一次就过了。我按我的年龄，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有一天，我们老师看着我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看着我说，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学期就能过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你跟别的同学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我觉得是吗？啊，然后啊，都过了以后，然后啊，就开始申请。申请的话也被批准了，然后更加奇妙的就是神又开了一个门啊，就是啊还给了我一个奖学金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的本科的 GPA 只有 2.8 分，讲起来丢人。我20年前的上大学的时候就是135去录像厅看录像，246去这个学生中心去跳舞，去应酬，去交际啊，去玩游戏，就是这样混出来的啊，但是我都没有想到神有这么大的恩典。那所以当我讲到最后，我觉得当我个人经历神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领受感受就是神有神的时间，他的时间一到，他由不得你，他要把你来，他要给你话语，他要给你环境，他要给你带领。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去回应。那回应啊，有两种选择，一种如果你只是考虑你自己，你真的是很难去回应，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看不了太远。另一种就是当你愿意回应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一个笃定，就是原来我们个人的命定一定是跟神的国有关，一定是跟群体有关的。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个独木舟一样，独木舟有一个特点，就很容易就翻倒。它船底很窄，没有那么宽的船底，一翻你这个人就打湿了，掉到水里面。但是如果这个独木舟上一直是耶稣在这条船上与你同在的话，啊，当他带领你进入这个命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无限广阔。因为刚才我讲，在那个异象的里面，我要过两座山，中间是一条窄的缝，是个山涧。但我过去之后，前面是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同在。感谢主啊！我的见证到这里，谢谢。